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如果我们所做的，我们所献上的不是神要的，也就白费功夫，白白受苦，白白摆上。那么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这都说到这是神的性情，人没有的，人没有公义，人没有怜悯，有的话都是相对的，对不对？好，你可能比那些杀人恶魔有一些怜悯，对不对？啊，但是就着神所要的，没有善的，只有一位是善的，就是神，对不对？所以公义、怜悯，这些都是神的性情。所以神所要的是要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被神改变，就是不再是旧造的生命，不再是我原来的生命，而是神儿子的生命，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被改变。那第二个，神所要的是被改变的关系。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必须正常，我们跟和神的关系不再是风闻有神，是我第一手的，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是活泼的，是持续的，是深入的。弟兄姊妹，这是神所要的。所以我昨天晚上信息里面也提到，我们所有的遭遇，我们这一生所有发生的故事，所有经过的日子，其实神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这个东西。神借着所有的环境，它净化我们的生命，它强化我们跟神的关系，让我们的生命被 purify， 被神洁净，让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他在这里强化我们跟他的关系，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我们第一手的认识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跟弟兄姊妹说，我们见面的时候千万不要说你都没有改变，我真的是耶和华差来骂我们的，一定要改变。改变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什么？一天新事一天，就是 everyday day by day， 是每一天的。所以我今天如果没有用来生命长进，我今天如果我跟神的关系没有比昨天更真实更往前，弟兄姊妹，我就浪费了这一天。虽然我们每一天不见得看得出明显的差距，但是我们的长进就是在不知不觉中长进。你看那些小家伙，小小的那么小，你不见得每一天都看见他比昨天多了一块，对不对？可是随着时间过来，他真的就是在长，他很明显的在长。所以我们不能够见面的时候都说你们都没有改变，好，那个只是夸夸表面就是了。生命一定要改，跟神的关系一定要改。所以我去年到南加州去，那个教会我两三年没去了。那天他们几个负责弟兄请我一起吃饭的时候，有几个家坐在一起吃饭，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两三年教会最大的长进是什么？原来大家都在讲话，吃的讲话讲话，就突然都不讲话了。有一个姊妹就小声的说体重。两三年长进的唯一长进的是体重啊，真的是让我听着听着很难过。虽然他讲得很幽默，但是我听的是很难过。我们怎么可以长进的只有是我们的这个体重呢？因为什么？我们生命要长进，跟神的关系要长进。那圣经上长进的故事实在非常的多哈。你看这个，我再多讲一下哈。我今年一月多，我平常教会我头三个月我是尽量不外出的啊，其他的几个月我会出来到外地去看一看。那么头三个月我基本上都不出去了。那今年是破的例子哈，因为南加州有一个圣地亚哥有个很大的教会，他们正在碰到一些挑战，所以那个主任牧师再三的打电话给我说，叫我一定要来，一定要帮助他们跨这一关啊。那他们教会自己已经成长了好几个教会了，所以我那时候答应了，一月多去了啊。那么我去的时候呢，那个负责接我的传道人他就跟我讲他会来接我，他会带我到旅店去。那我就写 email 问他我就写电子邮件问他，我说你认得出我来吗？我去哪里找你啊？然后他说，他就回我信，他说我认得你，他说我大概七年前曾经参加过你的聚会，所以应该没有问题的。那我就很幽默的回了一封信哈，很简单的，我说好，那谢谢。我说不过我要提醒你我比从前胖了一点，我的白头发稍微多了一点。 结果那天我到了圣地亚哥下飞机场，一看，哎，怎么没有人来接我呢？我就打手机给他，我说你怎么没有来接呢？他说我来了，我在找你啊。他说你在哪里？我说我在第几号的门，我站在哪边啊？他说好好好，我马上过来。他说我还是没看到你啊。我说我就看到一个老中啊，因为那边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嘛啊，看到一个老中拿着手机在那边找来找去的，我一看就知道是他。我说我都看到你了，他说我还是没看到你啊啊，然后就走，我说我就在你眼前不远的地方，我现在正在打手机。他说哦，在这，然后他就很高兴的接了我哈。那么就在他接我去教会的路上呢，他就跟我招供啊，他说对不起哈，他说我刚才眼睛里面一直在找一个白头发的大胖子啊，所以他说我都没有注意到你。我说我信上只跟你讲说我体重稍微胖了一点，白头发稍微多了一点，怎么会变成白头发的大胖子呢？他期望我有那么大的长进哈。弟兄姊妹，旧照不要有这么多的变化，新照要常常变化啊！弟兄姊妹，我们新照的生命一定要变化啊！我们不怕错，我们也不怕肤浅，我们也不怕我们不成熟，但是我们最怕的就是我们不长进。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弟兄他每一天里面他发生的十几件事情他都来用来长进啊，那这个弟兄呢每一天也发生的十几件事情，可是没有一件事情他用来长进，那么一天下来他就长进了十几次，而这个人什么都没长进。两天下来，三天下来，十天下来，一个月下来，一年下来，你说这个人长进的速度跟这个人怎么比？所以为什么很多在后的在前，就是因为他肯长进，他脚踏实地，他认真的长。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当然这个话不好听了、啊，他说：“某某弟兄才信主，你看他长进的这么快哈、啊，真的是在后的在前，他的长进像只狗一样。”人家听不懂，他说狗的一岁等于抵七岁嘛，对不对？啊，所以他说他长进的快的像个狗一样。你们在中国不是这样子吗？我们在美国讲一只狗几岁的时候，就是它的实际年日要乘以七，所以你养的两年它就14岁了。我们家那只狗现在已经是中年妇人了，我看看也不止了，它比我跟杨老师都老了。它现在9岁，你看它已经60多岁了。所以我回去对它要尊重一点。他们一年抵七年了哈，所以他说他这个人长进的快得不得了，像只狗一样。就换句话，他才信主一年，已经抵得上人家七年。希望这个不是骂人的话。要长进，弟兄姊妹一定要长进。你看彼得常常犯错的，可是他长进。他甚至这么严重的失败，他否认主，可是你看他后来，他宁可为主倒钉十字架，是他的改变。他从前害怕的，碰到五旬节他能够勇敢的站起来，能够那么勇敢的传神的信息，这叫长进。他原来在海上这个看见风浪怕成那个样子，对不对？主跟他说，主如果是你让我过去你看他走着走着一看到风浪他吓得就要沉下去了然后喊了一声主啊救我，主就把他拉起来然后主耶稣就责备他，你这小信的人啊。那时候我们每次读经就只读到这里，觉得彼得没出息觉得彼得的信心不够，从主耶稣的身上转到风浪的身上我们从小到大就听到别人讲彼得就是讲这样子可是我后来自己开始读圣经比较认真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呀，我们太冤枉彼得了。你去读马太福音14章，当彼得快要沉下去的时候，主耶稣把他拉起来，然后骂了他责备了他，不要讲骂了他你这小心的人。然后圣经上就说到他们回到船上，然后呢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了，然后这些众人就很惊讶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彼得被主拉起来到他回到船上中间的这一段，风浪还在，因为圣经上说主耶稣上了船回到船上以后才平静风浪的，所以这一段还在。那请问主耶稣是抱着彼得回船上去的吗？还是死拖活拖的把他拖在地上回去了？彼得决定是跟主耶稣一起走回去的嘛。 所以以前我替彼得这个伸冤的时候，只伸冤了一半哈。我说彼得虽然沉下去，但是他老兄再怎么样是除了主耶稣以外，唯一可以在水上曾经走过的，只是后来不争气沉下去就是了。他再怎么样，他还走过水。可是当我再读圣经，再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人家走去走是沉下去了，可是回来的时候走得好好的，跟主耶稣一起鸣叫风浪回到船上来，这叫做长进。我可以软弱，我可以信心失败了，我可以一下子看到风浪吓坏了，我可以沉下去了，我可以被主责备了，但是我决定不甘心，我要继续长进。所以当他回来的时候，他跟着主耶稣一起走回来，这叫做长进，这叫做改变，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弟兄姊妹啊，当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跟神的关系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活一定改变。你生活的优先次序，你生活的方向，你生活的 lifestyle， 那生活的方式，你的价值观念啊，怎么样子的生活，通通都会改变，因为我们的生命改变了，跟神的关系改变。所以夫妻之间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神说那人独居不好，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么最重要的帮助就是帮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成长。造一个配偶是帮助他，不是绑住他，不是把他给限制住了。我们真是要帮助他。你看有多少人没有结婚的时候都在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们都觉得应该结婚，应该结婚。那很多人结了婚以后，跟你结了婚以后，结果心里面为什么变成哎呀羡慕别人，那人独居真好。你为什么让一个原来认为独居不好的人变成说那人独居真好呢？这我们亏欠我们另外一半，我们没有好好活出该活的样子，我没有成为他的祝福，我没有帮助他成长。所以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我这次在香港也举这个例子啊，在美国很多人结婚就会送一个牌子，叫做基督是我家之主哈。有时候一个人结婚收到好几个这样牌子，所以客厅挂一个，厨房挂一个，浴室挂一个，什么地方都挂一个，然后夫妻两个就站在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底下，两个人就大吵大吵，到底谁听谁的啊？谁是主啊？我弟兄是头还是姊妹是头？刚才是谁在笑？你们家有这个事是吧？两个人就在那里吵，到底谁是头？因为怎么样？真正的属灵人啊，永远是让死在我身上发动，让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我说，如果两个人能够同归于尽，是最好的。这是恩典，我跟你讲是恩典啊。所以我跟他们讲，我说这个每一个人结婚的时候都喜欢送什么同心同行啦，同门天恩，同奔天路啦，都是这样讲。我说我觉得一句很属灵的话，也只有属灵人听得懂，叫做写同归于尽。所以下次结婚，我那天讲完道就已经好几个人跑来找我，他说余弟兄啊，他说你可不可以一定要送我一个匾额，叫做同归于尽啊？结婚十几年了还来跟我要。他说你可不可以写一个同归于尽的匾额给我？他说他跟他太太两个都应该死。该死是很属灵的话。因为怎么样，当我们真的让基督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的时候，基督的生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生不仅仅叫我得生，也让生在别人身上发动。这叫做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生命。所以以前有个美国这个姊妹，她原来是脾气坏得不得了的人啊，这个别人跟她一言不合她就大吵，她甚至可以卷起袖子就跟你打起来的。那这样子的姊妹我也碰到过啊，是咱们山东老乡，她后来搬到韩国去了啊，当这个韩国的侨民。她跟我们说哈，她一个姊妹跟我们讲话，她说我们在韩国的时候要自卫的。就是讲话一不合哈，一不对就打的。他说我们这些女孩子通通都一样会打架，他们家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韩国人。这个一言不合就打起来。那这个美国姊妹信耶稣以前也就是这样子的。那他就讲到说，他有一次走在马路上，他刚信耶稣没多久，那走着走着呢，蹦一下被一个土豆啊，被一个地蛋打到头。哇，他这个脾气旧造生命一下就被刺激出来啊。他马上就开始看到底是谁，他准备要上去跟他报仇的，结果一下子没看出来，还在那找的时候呢，主就责备他了，主就光照他，让他看见信的耶稣还是这样子血气，所以他里面一下子主的灵，主的恩典临到他，他一下子气就出去了，他让主耶稣的爱，主耶稣的生命来取代他原来的生命，这个叫做长进。 所以他后来在地上把这个马铃薯捡起来，他回到家就用刀把它切成很多小块啊，然后泡在水里面让它发芽，然后再种到地里面去。然后在美国每一年这个感恩节啊，就是十一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啊，是这感恩节聚餐的时候，很多教会都有这个感恩见证聚会。我们教会已经实行了十几年了啊。那么他那天感恩见证聚会的时候，他就背着一大袋的这个马铃薯到教会来。大家也不知道他干嘛背着这么一袋来，然后他就做见证，他说这个马铃薯当初那样打到我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圣灵在我里面怎么样改变我，怎么样帮助我啊，让我这个人被改变啊。他说所以我现在种了这么多马铃薯出来，就是那个长出来的啊。他说我今天要来感恩，要来做见证，他说你们会后啊愿意的话就带一个回家。哎呀，我真的巴不得我能够拿一个这样子的马铃薯回家，这么美丽的生命改变，好，那很真实的事情啊。从前我们是这样子反应的，现在同样的来，我们的反应不一样，这个叫做改变，这叫做改变啊。今天多少的人追求的改变都是外面的哈，我的知识增加，我的神学增加，我在教会的地位增加啊，我在教会的这个权柄增加，就增加外面的东西。真正的增加要增加的是里面生命的分量，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神借着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向你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要的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就换句话说，我们要承认这些东西我都没有，我们需要的是神，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主来改变，这些东西做不出来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你根本不要想说你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啊，要在圣洁的神面前要降杯，我最需要的是耶稣，然后我要存着谦卑的心与我的神同行。哎呀，弟兄姊妹啊，有什么恩典比得上这么伟大的神居然愿意跟我们同行啊？我不晓得有没有有的时候神把我们带到他同在的境界哈，那么真实的享受以马内利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什么话都不要说，就是忍不住的一直流眼泪。那什么爱能够让这么伟大的神，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的，他居然愿意降杯，甚至愿意住在我的心中，愿意永远跟我同在。不管白天，不管晚上，不管我说话，不管我躺卧，不管我做任何事，不管不是只有我在得胜的时候，连我在软弱的时候他都陪着我。你看见以马忤斯两个门徒那么灰心离开耶路撒冷，他们离开主了往以马忤斯去的时候，你发现主耶稣陪着他们走。我们多少时候讲离开耶路撒冷是走下坡路，对不对？就是属灵上好像我们真的在走下坡路，真的在远离耶路撒冷，真的在远离神所应许的，甚至神所吩咐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们都灰心了，他们通通失败了，他们放弃了。好，就跟今天王磊做的见证，好，我们里面灰心了，我们放弃了，我们不干了。我跟神讲不干了讲了好多次的，所以不要灰心。真的是想不没有办法的，放弃了，决定离开耶路撒冷，就在走着走着，没想到主耶稣救进我们，他陪着我们走下坡路。我每一次想到这个，我就想流眼泪。别人定罪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别人瞧不起我们离开耶路撒冷，别人责备我们走下坡路，但是荣耀的耶稣，复活的耶稣却陪着我们走这一段路，不是他容许我们堕落，而是他为了挽回我们，他陪着我们走，陪着我们走。这些门徒们说，我们路上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不是火热吗？那个重燃爱火哈，好像我们里面觉得已经是死灰一团，看不见火了，没有热力了。可是我们的主却来，他陪着我们走，他跟我们讲话，他照着圣经上所有讲到的话，他全部都跟这两个门徒讲。讲着讲着，他们醒过来；讲着讲着，他们火热起来。就怎么样，当天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不需要骂的，不需要打的，不需要赶的，他们自己就心甘乐意的起来跟主擘饼完，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弟兄姊妹，虽然他们的前途后来的记载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只是为了耶稣做了见证，有没有遇害，有没有殉道，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们从灰心，他们从远离耶路撒冷，他们从不顺服神的命令，他们完全被神扭转回来。神啊，有何神像你，这就是弥迦所发出来的感叹。所以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特别是在第七章， 在我大学最软弱的时候，我有一次读到弥迦书这一段，我整个人就在主的面前流泪，我一直流泪哈。我觉得这段的声音是我当时最好的写照，神怎么样子恢复一个灰心、软弱、已经没有信心的孩子。第七节，他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我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为我得罪了他，只等到他为我辩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那时我的仇敌，就是曾经对我说耶和华你的神在哪里的，他一看见这事就被羞愧遮盖，我必亲眼见他遭报，他必被践踏如同街市上的泥土。以色列啊，日子必到，你的墙垣必重修，到那日你的境界必开展。你知道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那时候那么感触是当然那么的深刻，因为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啊，我最不能承受的仇敌那时候给我的一个攻击就是你的神在哪里。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在座的你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没有经历过仇敌这样子在旁边幸灾乐祸、趁火打劫、落井下石，或者在旁边冷嘲热讽的？而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在我碰到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当我这样子进食祷告，当我那样子停下所有的医生、所有的医药，我说主啊，我要单单的依靠你，我要归荣耀给你，我要让我的病得医治的时候，我可以不归荣耀给医生，我就说是我全能的神医治了我。可是我祷告了这么多年，一年过去，两年过去，三年过去，我的瘤不仅仅没有小，越来越肿，越来越肿，肿到最后我都痛了。仇敌在这里最常对我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的神在哪里？不仅仅在难处中仇敌会说你的神在哪里，尤其在我们失败犯罪跌倒的时候，他会说你的神在哪里。你天天说见证的，你所高举的，他为什么没有保守你不失败呢？你还敢讲神吗？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仇敌面前我们回答不出来，但是你看到弥迦他讲到这位伟大的神，这样子的宽恕，这样子的忍耐，这样子的在我们身上那样子的 有正面的工作，他等候我们，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他当那个日子发生的时候，他说那时候我的仇敌就是那位曾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的那一位，他一看见这事他要被羞愧遮盖了。然后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被主恢复，我们的墙垣要被重修，我们的境界必要开展。这就是当弥迦在软弱中被神恢复，在他的失败的里面被神宽恕，在仇敌的嘲笑攻击的底下被神重新兴起的时候，他真的是会忍不住的讲这句话，他说神啊，有何神像？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跟神比，列邦所拜的神有哪一个神可以跟我们的神相比？更何况所有的神都是假神。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希望借着弥迦的信息，我们看见神所面对的是这样子的失败，这样子背道，这样子对不起他的百姓，而且是上从上到下，从根败坏起，所有的首领也都失败了。而在这样子的一个荒凉的局面里面，神借着弥迦传信息，神借着弥迦不仅仅传审判的信息，指出他们的罪状，神跟人借着弥迦传出了安慰的信息。在这样子的一个要被掳要被毁灭的国家里面，神用荣耀国度的意象预言安慰着他们。在这样子领袖全面失败的情形里面，神用一个伟大的领袖，一个荣耀的救主，一个应许，一个预言，弥赛亚要来安慰他们。在他们自己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软弱和失败的时候，神借着弥迦传这样子荣耀的信息，我们的神一定要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出来，我们的神一定要把仇敌的羞辱，把我们从仇敌的羞辱里面拯救出来，让我们从心里面忍不住，真的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神啊，有何神像呢？所以后面第七章结束的时候，十八节、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啊。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 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在怜悯，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于深海。好，以赛亚书38章18节又说到要丢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的在主面前认罪的时候，神把我们的罪踏在脚下，沉入深海，丢在背后，沉入深海，他永远不再纪念。那弟兄姊妹啊，这段圣经本来我前两天要读的，我想我们一起来读，然后作为我们的结束。哥林多后书第三章16节我们非常熟啊，16节到18节，但是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弟兄姊妹，帕子的存在，一面说到它是遮蔽，让我们看不见该看的，帕子的存在，另外一面，第二面说到它是隔绝，让我们不能够经历，不能够感受到圣灵正在做的。每一个人都有帕子，以色列人的帕子非常明显，就是摩西的律法，直到今天这个帕子还在。但是其实这个帕子在基督里，圣经上说早就已经废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除去帕子，帕子除去，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主的同在。多少人对主的同在只是风闻，只是道理，但是缺少主观的经历，缺少随时的经历，缺少经常的经历。我们需要把帕子除去，像摩西一样，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原来主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原来你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原来主也在你的床边。原来你在厨房做饭的时候，原来主真在这里。弟兄姊妹，在每一个处境里面，每一个环境里面，原来神真在这里。帕子遮蔽了，不幸的恶心把我们遮蔽了。帕子一除，我们看见了主的同在，我们看见了我们该看见的。而第二件事情，帕子一除，所有的隔绝除去了，我们经历了圣灵释放的大能，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今天我们不自由，我们不被释放，因为我们有东西隔绝。圣灵做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圣灵运行的时候我们里面是麻木的，别人在那里波饼流眼泪感动，我们里面却觉得心静如水，因为我们被隔绝。有个弟兄曾经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觉得我里面有属灵的绝缘体，为什么那么多人感动，有这么多人在流泪，可是我里面没有感觉。他说我觉得我有一个绝缘体，属灵的绝缘体。弟兄姊妹，这叫做帕子，把隔绝的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经历不到圣灵正在释放我们，就跟电碰到塑胶通不过去一样，这是一个绝缘体，当这个东西一出去的时候，那个电就被人经历，那个能力就被人接受。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是一个释放的灵，但是多少时候我们的聚会非常死沉，你看多少小组，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他说余弟兄，我们教会的查经死气沉沉，没有供应，没有生命，没有活水，全部都是死，死了又死，爱民是活的，都是死的。弟兄姊妹啊，这不是圣灵同在该有的现象，因为我们里面太多的帕子，帕子遮蔽了，让我们看不见神的同在，帕子隔绝了，让我们经历感受不到圣灵正在做的。第一方面就是叫做释放的工作，叫我们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第二件事情，圣灵在做的就是改变的大能，把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他要叫我们像主，就是被改变的生命，被改变的关系，通通都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主，哎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亲，与主更亲，爱主更深，更被他吸引，更快跑的来跟随他，因为帕子不在。同样的，当帕子不在的时候，隔绝就不在了，让我们真的经历到圣灵在这里做，我们的生命也被他改变。弟兄姊妹要真好，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有一个关键的事，就是他们的心几时转向神，帕子几时就除去。英文就是 whenever， 就是任何时候，只要我们转向神，帕子要被除去，让我们所有的遮蔽除去，让我们所有的隔绝除去，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让我们的关系被改变。弟兄姊妹啊，这何等的好，我们有哪一个神像他这样，这是要感谢神啊。
朋友， 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